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开心的周五时光又来喽！今天是8月8号，也是一个很值得庆祝的日子哦。对台湾来讲是这个父亲节、爸爸节，刚好是周五嘛，所以今天晚上哦，或者是这个周末啊，想必很多餐厅应该也都是摸啊，应该是很难去定位了啦。然后大家都会想要吃顿好吃的，稍微庆祝一下，不见得要在外面吃啊，在家里聚餐也很 OK 啊。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吃的特别昂贵。大家家人彼此之间有一个互动时光哦，其实也蛮的。那每到这个父亲节、爸爸节，我们总是会有几首歌曲会跟大家分享哦。这首应该很多人都会今天应该会播，潇潇所演唱的《爸爸别紧张》。 8:05哦，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正声台北平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哦，早上的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大家。为大家选的这首歌《爸爸别紧张》，来自萧萧所演唱的歌曲。周五嘛，我们还是有这个心情处方间的单元，有一段算是短短的，但是蛮能鼓舞人心的故事哦，跟大家分享。
烦闷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
知道其实在今年啊举办了这个台北戏剧奖哦，是第一届，是针对说这个剧场类型的，我们有很多剧人啊，剧场的演员或者是一些幕后的工作者所设立的一个奖项，所以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值得期待的。这个奖项其实已经颁奖完了，那一些在这个台北戏剧奖当中的一些片段呢，倒是让人很难忘。其中一个就是大家知道所谓的得奖就是非常的残酷嘛，你就算入围了，那得奖的就只有一个。那对入围者来讲，很多人说诶，入围就是鼓励嘛，但你说入围跟得奖有没有区别？还是有差啊，不然得奖怎么会那么让人值得高兴呢？但是我必须还是得说啦，你能入围或者是可以挤进最后考虑的几个项目，其实真的非常的了不起哦。那在刚刚提到今年这个第一届的台北戏剧奖哦的这个休息空档哦，这个演员黄迪阳呢，他就给了这个未得奖的其中一位哦，叫做杨嘉恩，去发表他的未得奖感言。他并不是得奖者哦，是中间休息空档让大家说说话，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温馨的场合跟机会嘛，第一届，然后大家都满心期待，那势必有人得奖，也一定会有人这个败兴而归，但是想必心里很多话想说。那其实现场的这个其他的例如说观影的人或者是其他的入围者也都很期待，刚刚提到杨嘉恩要去分享他的这个未得奖感言，也是他心里想要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那因为他有邀请的这个动作嘛，所以杨嘉恩就拿着麦克风就很顺势的要走上台，结果呢黄迪阳哦就阻止了他。诶，你想说你不是邀请我吗？哦，我不是说要跟大家聊聊天，可能说说自己的想法，类似这样子啊，分享自己的心情。啊，我不是拿着麦克风就要顺势走上台哦，感觉怪怪，为什么你又要此时此刻阻止我？结果黄迪阳对这个杨嘉恩就这样说了，他说我没有要你上去，我要你未来自己走上去。这句话虽然听来有点怪怪的，有点矛盾，但是你可以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只有得奖的人才可以走那个楼梯，然后到那个台上跟所有人讲话。那并不是说我刻意要在大家面前要你说，诶，你不准上台，而是说对于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可能是表演者，其实应该都是期待有一天自己得奖吧。尽管这一次输了，或者是诶，我入围，但是我不是得奖者，但是你要等。等到你有能力走上去的时候，那个感觉才不一样。而今天这个场合只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个休息空档，也让这些剧场人说说自己的心情，所以你不要现在走上去，你就在这边讲就好了。等下一次，等下一次你有更好的表现，有更好的机会的时候，有一天你可以自己走上去。所以这句话说，我没有要你上去，我要你未来自己走上去，不再是透过这个特别的桥段很温馨的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心情，而是真的拿到这个奖项的时候，自己一步一脚印的走上台，在台中央跟台下的人分享，那个感觉是不同的。所以这句话并不是冒犯，反而多了更多的鼓励。现场其实也有很多人蛮喜欢这个桥段的。当然这个桥段并不是 say 好的嘛，因为很明显刚刚讲说被递麦克风的这个人他也只是顺势而为，他并不是刻意冒犯说他一定要走上台，那其实就是一种自然反应嘛。你邀请我说几句话，我自然而然会往上走，往前走嘛。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蛮能鼓舞大家或鼓励大家的。尽管我们像刚刚讲的啊，你说入围即得奖这句话其实也真的不太能够理解。我觉得入围即得奖这句话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已经从众多作品当中已经选出前五个前三个了，其实那已经不容易，确实已经是很 top 的作品跟表演者了。但是入围跟得奖也确实不一样，所有入围者也都盼着自己有一天走上来的那一刻，然后那一刻是绝无仅有的。对于这个表演者或者是幕后工作者来讲，那个 spotlight 打在自己身上的感觉，不是说我一定要让别人看见我，而是那一刻我发表得奖感言的那30秒60秒是全场瞩目的，那是因为我的表现，我的努力，我拥有了这一个可以跟全场啊，例如说剧场人分享我想法的时刻，那个感觉才是绝无仅有的，也仅仅只有得奖才能拥有这样的机会。如果这样想的话，你不觉得未来就很值得期待吗？尽管这一次没有这个得奖，但是有一天我还是有机会上去的，明年后年大后年或者是未来的某一刻，我还是会为这件事情继续努力的。所以这句话跟这个刚提到台北戏剧奖的这个片段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在网络上也有这段话的一个影片哦，那感觉真的有一种剧场人惺惺相惜的感觉，然后也会让更多也许对这一门艺术或者是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尽管得奖的人数就是这么少，每一个类别啊也就一个得奖，今年比完了就没了，你就等明年。那谁知道我这一年间我能不能再累积出更好的作品，更独特的内容呢？没有人能够肯定，但是你持续朝着这个目标迈进，生活其实很有动。那当然很多人也讲啊，得奖也不是全部嘛，它是一种锦上添花。甚至刚刚讲说入围的这么多，你说那其他没有最后得奖的人啊，不就输了吗？从结果来看是输了没错，但是得奖这种事情有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主观吧，尤其是艺术这一门这个专业，其实很多时候是一种讨论探究，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啊，包含像我们自己做广播节目也是这样，你就是要持续的累积，持续的做好。如果可以入围我会超开心啊，可以得奖我也会更开心，但如果没有我可能会有点失望和失落，这必然吗？你每年都在为自己争取荣耀，那一定会失望或失落，但是我也不会就陷入低潮，我觉得没有关系，反正就再来就好了。反正我平常也是很认真在做，我不会，我不行了得奖才努力做节目吧。当然我有会特别为了要去这个投报一些奖项，要特别设计规划一些我自己经营比较精致的这个节目题材或者是我很关心的话题，但是更多时候是我日常的每一天工作，我要跟我们的听众分享啊，带来一些重要的生活话题跟资讯啊，聊聊生活的一些有趣故事，这些也都是累积啊，这些对我来讲也很有意义啊。尽管不会有人因为这样就颁个奖给我，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你把你的工作做好，你就值得被尊重，尽管不是一个奖项塞在你面前啊，给你奖金或怎么样，你可以为你的每一次认真工作感到自豪。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任何一个行业都一样哦。跟大家分享在今年第一届哦台北戏剧奖的这一段小插曲小故事。现在时间早上的8点15:16，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周五时光我跟大家分享心情处方间的单元，也继续来听好歌曲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样在今天8月8号礼拜五，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荷包求生指南，隔周五我会为大家带来的有关这个小资理财讨论的一个单元，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正声广播公司哦，我们有很多年轻的主持人平常啊到底是自己怎么摸索要投资什么，然后有赚吗有赔吗哦，到底是怎么去找到合适自己的一个投资规划。休息一下，微微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你还 不想和你受一伤害，所以学会溺爱，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到底要什么姿态才不会显得我在释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因为我也曾经站在门外，为了你上山下海，为了你掏空口袋，满足你眼神里的期待，
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早上的8:20，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哦。
快快救救他！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撑下去！
钱钱，钱回来了。
荷包求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来到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呢，是每隔周五哦，我们双周更的单元首播的时间呢，会在这个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礼拜五的时光，邀请到的就是在我们最专业的财经频道哦，台北调频台有许多的年轻小资族的主持人们，怎么去应对自己的这个理财规划投资布局。我们邀请到的呢是这个今天不上班的主持人，同时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来到我们的荷包求生指南。超群你好。
Hello 微微，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群。
邀请到超群哦，哇，他应该算是在我们公司里面哦，大家私底下默默觉得，
私底下吗？
私底下默默觉得说，好像对自己理财还蛮有一套的这个年轻小资族哦。我们还是要先稍微盘点一下大概这两周的一个投资概况，还有台股美股的一个趋势哦。因为真的还蛮巧的，大概两周前吧，我就请长假，
对，
然后我跑去屏东嘛，我感觉好像与世隔绝。明明在台湾哦，当然其实我那时候去屏东，我有时刻去关注我的这个盘面上的一些股票。
嗯，
那最好笑就是啊，我出发那一天，
对，
我有设定一档股票，就是感觉它要起来了。然后我、当时我内心有想一个数字，我想说，哎呀，我在屏东这几天呢，我感觉它会起来，然后大概到多少我就要卖掉了。结果我出发在游览车上的那一天，哦，有快要到了，我心想说，不错不错，明天就可以，就明天就掉下来了。
有哎、
结果到现在它都还没有上去，是没有跌很多啦，但有点像是震荡这样子。
对，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早知道我去屏东第一天就卖掉。
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产业吗？
哦，它是矽光子。
哦，
对。然后我记得我去屏东大概是两个，应该是上一个礼拜吧，上个礼拜还上上礼拜。那时候去的时候，刚好矽光子好像有这个主题在，然后还蛮热的，大家就有一波往上。
嗯。
那但是之后我在屏东那几天，那时候台湾不是常下雨嘛，就中南部还那种淹水，然后停班停课。那时候我在看矽光子的题材，就有稍微往下压一些些。然后之后到这一周，我这个波动更为明显，因为呢，这个关税公布之后哦，就是说我记得应该在上个礼拜还是上上礼拜有公布台湾的一个关税嘛，
对，就20%。
对，那虽然大家都说政府官员说，哎，我们要缓缓哦，也还没有拍板定案，
对，
但是市场情绪有所反应，甚至很多人是在等这个半导体关税，一直到礼拜四的时候，大家听到川普说这个关税哦。这个半导体是100%啊，不过有弹书哦，大家不用担心，是有弹书，就是说在美国设厂的，
对，
这个半导体
可以豁免，
可以豁免哦，所以台湾似乎又稍微又多喘了两口气，我就觉得这两周波动是不小，一直有好密集的有消息出现。
哎、
那超群大概在这两周有关注哪些资讯跟消息吗？
好，其实在这两个星期呢，比较让投资人，特别是这种高股息投资人很印象深刻，就是金管会说，哎、那个高股息的 ETF 你们不要再随便乱开价了哦，就是要配多少该怎么配，不要用到那么多的平准金。大家应该知道平准金的用意啊，就是为了 balance， 就是一档高股息 ETF， 就是前面先来的跟后面来的，最后要领到的这个配息啊，不要被稀释，对不对？
嗯、
但是呢，这个设计是利益良善，但后面变成是各家高股息 ETF 在募集的时候，为了比拼看谁哦可以吸客力特别的厉害，知道吗？好，所以就开始加码再加码哈、或者是保证可以配息多少钱？像比如说某一支高股息 ETF 就保证说，我们这几季哈、统统很稳定，都配固定的数字嘛，对不对、可是这会让大家有一个迷思，高股息真的是可以这么稳的配这么多次有超额的配息吗？好，所以金管会就必须要出来做一个说明。但其实哦，你如果去细细的理解这件事情，你会发现金管会其实早在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推出这样子的函释了，只是说他都只是跟这些业者呢柔性劝导，跟大家说你还是要回归现实，好，回归实际能够配的钱，不要超额。那现在大家就开始说急了，糟了，怎么办了？好，就会有这样想法。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心态转变，是高股息配息，这当然是第一个，稳是最重要的。第二个，不要期待它有超额的报酬，毕竟你当初你可能资它就是为了要领比银行定存还要高的这个配息嘛，所以心态其实做一点调整之后，就不会在那边蹦呀、糟糕啦或者怎么样了。
嗯， 欸，其实我觉得啊，在这个高股息 ETF 哦，在台湾这个走红哦，热门之后啊，好像各大证券投信投顾啊，就好像嗅商机，
是，
因为确实是可以吸引不少这个散户啊，投资，虽然大家一笔投资金额不多，人家说这个基本塔嘛，
对，
所以包含你现在在这个街头巷尾哦，我发现所谓 ETF 的广告好多哦，像那个捷运啊，或者几个算是户外的一些看板哦，我就发现欸，很多欸，以前都没这么多欸，然后现在好像真的，你只要开发出一支新的 这个 ETF， 然后你就要大肆宣传，所以我常常都觉得说欸，这样子这时候再来走 ETF 这个路，我就好像有点害怕，因为我觉得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单纯了。
应该是说以前那个 ETF 是掉在路上都没有人捡的东西，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哇，那个个股啊飙到不行啊，但是买个股为先，为什么要去买什么 ETF？ 但是呢，当大家开始比如说在这个疫情或者是遇到什么样子时局比较不佳的时候，你会发现欸， ETF 始终走在一个比较平稳安稳的一个路线的时候，欸，富贵稳中求的这个心态就跑出来啦，它才会开始有这样子的蓬勃发展。但也是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台股好，它的正好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变成说欸，原本的高股息 ETF 你只期待它可以领配息的，现在居然变成飙股了对，就是大家变成对它有投以不一样的一些期待的时候，就变成欸，那这是商机，为什么我不要，就是说对业者来说他为什么不卖这个产品呢？对，
是有点像是说这些商家哦，推出这些物件这些商品啊，原本呢销量也不多啊，突然某一刻哦这个销量大爆发啊，突然发现说哦这东西好像很多人想要，
对，
那就这个尽更大的力气去投入这个宣传的资源或什么。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民众越来越爱买 ETF， 所以刚刚讲到主管机关其实也相对的再去做更多的限制跟保障哦，避免例如像是之前曾经有出现的啊，那种广告词汇啊太过夸张啊，或者是容易误导民众的，好像陆陆续续都多了一些规范哦，然后希望说不要让大家就脑儿就买买买。
不过你会发现说金管会它其实不会那么的强硬说哦，你如果怎么样我就要处罚你，而是说它是比较第一个柔性劝导，说大家你要合乎你当初的那个公开说明书，你的配息的一个比例，你不要说做一个超额。而且金管会也有特别强调，他没有说不能拿平准金出来作为配息的成分，只是说你不要，比如说你配一块钱好了，0.8 元都是平准金
哦，
因为像我最近就是陆陆续续诶，现在八月份嘛，那上个月除夕的像诶0056好0050是不是就除夕了？那我就收到0056的那个股利分配书嘛，我就看到诶，它的平准金居然占了大概就有60%左右
哦，
好，然后股利其实只有占诶这个大概20%多到30%，剩下的是那个价差
啊，你就感觉好像挖太多自己的本这样子。
可是你如果去细细的话，你会发现其实0056它是有底气的
啊，
因为它的那个平准金超级厚，就是可以拼过好几只高股息 ETF 加起来还没有它多啊，主要是因为它的那个时间够长嘛，它已经
对啊比较老了，
对对对，所以它本来前面的公司就有赚到钱，
累积了，
对，它要累积下来，然后也没有多把它配出去这样子。
其实像刚刚讲到平准金这一块啊，现在大家多多少少在选这个 ETF 的时候也会看说，对啊，那如果我喜欢高股息，它配给我的钱是用我自己的钱还是用它的利得？当然我们心里通常比较倾向是说你最好不要挖我的钱来给你，
对，
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个也不是真的赚，然后只是把当初我投进去的钱还给我。但是确实每一只 ETF 像刚刚超群讲的，它可能提供的比例不一样，甚至它有点波动，这一期是这样啊，下一期又是那样欸，那大家就要很认真的算数学我觉得很多人看到数学就很头疼
对
所以大家都会很直接简化成说哦，它这一期配给我多少钱，
对，
这好像是最不会出错的。但是其实这个应该说什么，魔鬼藏在细节里，你好像必须把它翻开来去看那个细节。超群自己会稍微再细细研究，例如说包含你手上几只这个 ETF 它提供配息的时候，大概每一期它的这个平准金的比例的一个变化嘛。
其实我会稍微观察一下啦，为什么要观察呢？是因为如果说它配给你的股息里面股利这个比例是占比较多的话，你就要小心说会不会超过20000块钱齁，因为呢超过20000块的话你就必须要扣二代健保补充保费。对对对，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会去做分散，或者是让它变成好像让它错开配息，就是买比如说三只好了，三只 ETF 让它可以错开，目的就是为了不要让 资金呢过度集中在其中一只 ETF， 结果股利的那个项目呢超过了20000块钱，它就会被扣健保补充保费。所以其实我一开始会观察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要防这个。因为你看吧，每个都是错开来配息，然后如果假设配了20000块啊，20000块它就看成分啊，就是它的股利占多少，好，如果没有占太多那就还 OK safe 这样子。 我一开始观察是这样，但后来齁又有一些文章是在讲说，如果你都愿意就是花这么多钱去投资，然后你领到的钱呢其实是超额的嘛，你就是领到很多，这就当做被动收入啊，你干嘛去 care 那2.11 的补充保费的那个钱这样子。但有时候就是看心态啦，如果你是大户，你好多这个投资的收益的话，你其实真的不用去给他，你就当做做公益，然后那我们的健保可以更运行顺畅嘛。好啊，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小小资的话，那真的是要算得比较清楚这样子。
是，所以刚刚讲到说，其实我们还是要细细去拆解，说你拿到的这个股利股息到底是
成分、啊，
对，成分是从哪里来哦？不要想说嫌麻烦，不然你就很容易落入说，现在其实经常每天呐、啊，每天都会有、哦、会有很多不同的网络新闻去比较，说什么不同 ETF 啊、这一期配多少啊，然后跟上一期比缩水多少啊，然后他就会有一些叙述啊，什么股民大失所望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想说。啊，真的是大失所望吗？然后你要知道里面的这个变化到底是什么。
对，
像我自己手边有的这个 ETF 啊，大概在八月，我想看我要除息的应该是0087。
没错，
所以超群有87%吗？
有，我应该算是主力吧。
哦，那是你的主力，所以感觉这个月啊、你可以有机会可以领到比较多的钱。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00878他在这一次他就公布他除息的金额就是
0.4、
那你如果把这三次配息看下来的话，你会发现他就从 0.55 变成 0.5 变成 0.47、现在是 0.4 了，所以很多人就会开始慌张想说糟了、怎么办。但是你要想哦，如果这是你在定期定额购买的话，你的张数一定会比上一期多啊，
对啊，会多一点点多一点点，
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虽然他降了一点点，可是你如果这样子平衡起来的话，其实领的金额不会差别太大
哦。
这是再来就是，你如果是长期投资这一支高股息 ETF 的话，你会发现它刚开始问世的时候，它都配多少呢？我后来有回去查一下，
最早的时候嘛，
对，最早它从 0.05。好、
问世这么小
啊、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加入平准金
哦，
那后面才慢慢的加一点加一点加一点，我记得我那时候大概领了好几次 0.27 到 0.3， 所以那个时候是他刚开始问世的时候，那个才是他的常态、那现在可以配到像之前的什么 0.55 啊 0.5 啊、那都是加了很多平准进去的一个情形。可是你要想，如果这是一个国民 ETF， 就是大家基本上都会持有的，你当然会希望他可以越健全越好，或者是可以配久一点越好、或者是你不要对他有超额的期待，你的心态就可以调整回来。
确实，现在刚刚讲说 ETF 热哦，确实很热，老产品也热，新产品也热，大家也都持续在关注。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还是会邀请到超群来跟我们做分享。
发了疯，着了魔，捆绑我是一条条回忆的锁。越寂寞，我越享受，就算多痛都别叫醒我。Hello， 你听到吗？是我在呼喊啊。Hello，Hello， 请跟我说说话。想我吗？ Hello Hello， 我跟自己说话，请回答。逃不开，也逃不过。的名字早已刻在心里头，想起我，你却远走。究竟我们在哪里错过？
会想我吗？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网路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在早上的八点到九点陪伴大家，周五时光哦，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又来啦。在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呢、哦、邀请到的是超群来到我们的单元当中。超群你好。
Hello 微微，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群。
聊到这两个礼拜哦，大家对于投资议题的讨论哦，像我们上一段呢有跟大家介绍到说，包含这个关税的一个正式公布，然后虽然政府说要再缓一缓，还在等这个半导体关税啊、这个川普一说话说100%哦，大家先吓死哦，先吓一阵子，哎，突然又醒过来，因为在美国设厂的企业可以豁免，好像又可以喘个两口气哦。但是大家也知道嘛，对于川普的性格，大家也是摸得很透彻，他今天说这个，明天说不定又说别的，
对啊，
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他说的到底是一种放话啊，是一种胁迫，还是说他真的就确定了？
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观察，就是川普第一个呢，他就是很喜欢把一个事情讲得很严重之后，诶，你如果觉得不接受，你来跟我谈，他变成想要主控那个话语权的存在。第二个呢，是日本最近在抗议，之前他不是 关税就是什么，诶，开奖了，诶，日本跟韩国都是 15% 嘛，对不对？
哦，对啊。
结果后来那个美国川普在公布的时候说，有某些产业虽然说是 15%、
嗯、
但是呢其实是在现有的关税基础上再加 15%。这个有落差咯、
嗯、
到底是总 total 起来 15% 还是原本的税率假设 maybe 10 好了、嗯、10再加15那就不一样啦、
哦、
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到底这个
他到底在讲什么啦，
对，谈判的过程到底说了些什么然后怎样才是最后拍板定案的，真的是让人就是扑朔迷离。
嗯，对，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川普发言的新闻啊，然后我都会觉得说他讲这个数字到底应该要怎么算，并且还有很多人会直接联想到说，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同产业类别嘛，所有类别都这样吗？还是特别只说什么类别？然后你就会觉得那欸，你看连我们看都会有这种困扰，
嗯，
那市场要怎么反应就变得很尴尬，啊，有些人这样想，啊，有些人那样想，那那个市场好像就有点失准的感觉哦，就到、嗯、到底大家集体看好还是看坏，我就觉得这两个礼拜就更忙了。
对，而且再加上说台湾的整体产业里面，你如果以那个人工就是投入什么相关产业来看的话、嗯、你会发现哦，我们的产值虽然都是高科技盯起来的、
嗯、
但其实大部分的劳工大概百分之可能就是欸，如果1100多万的劳工好了，600万是属于那种传产类别或者是那种就是制造业，那这些人其实都是会被关税所影响的，比如说他在接美国的订单啊，哈，他的东西卖过去，那卖过去之后，美国当地你加税下去嘛，加税下去之后就会去做比较，不同的国家把同样的东西卖进来，那到底欸，要怎么买？一定是买便宜的嘛，齁、哦。那你的关税如果加比较高的话，你不可能自己吸收那个关税啊，对不对？好、
嗯
哦，一定是会嫁祸在那个物价上。那这时候呢，就会变成欸，台湾的竞争力跟优势到底在哪里？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单纯我们从我们是一个比较小额的散户投资组的角度，我感觉我自己的想法，觉得最近还是比较煽动比较好，因为就是你看啊，你也看不出个方向，然后但凡你说你想研究一下，欸，各家各派众说纷纭，就连美国他们自己政府、嗯、川普说一个，他们经济部长可能又说另外一个，然后就出来缓颊或什么之类，都心想说你们可不可以讨论好再一起说话，
然后联准会可能也有不同的意见啊，就是会不管总统怎么说，他就是有自己的坚持。
哦，然后台湾的政府官员也是嘛，
欸，嗯，
同人也有不同的说法例如说川普放话啊，台湾又怎么回应，
对，
那你就觉得说什么意思？
对，好，所以说会让我们投资人比较复杂，所以在解读这些新闻的背后呢，必须要算是说他们在说，你要去仔细的评听，而不是说哦，就是受他的那个起伏，然后把你的持股啊或长期投资的那些金额全部通通都卖掉，
赶快做变动那种感觉。
对，你应该去想说，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投资者，什么叫长期呢？你至少要有放10年的一个心态，要么你就不要放，嗯，要不然的话，你就起码你要投资10年。那既然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概念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受这个波动去做一个大的调整？
嗯，
除非说这家公司已经不行了，或者它值得指数那个指数公司都已经救不回来了，
但
再说嘛。在第二个，我其实现在慢慢的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很多人都说要养金儿子，好，说假设养了一个 ETF 到他大学毕业22岁开始上班的时候，他每个月会贡献给你多少的股利，或者贡献给你多少的呢？有些人都用金儿子来去计算，对不对？但其实现在市场上变动这么大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办法期待一个儿子就可以去 cover， 就是有些人要提早退休。所以我其实我现在的心情就是，我如果可以培养出一个金孙，有没有？但我退休的时候，他真的是一个孙子的辈的。
所以你说要拉更长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养成一个孙子，就是我已经假设我65岁要退休的时候，这个大概我投资了20年，那他就像是一个孙子一样，
嗯，
那他就可以定期的，欸，就是欸，提供我生活所需各种费用这样子。
嗯，是，我觉得还是回到你自己的那个投资概念，或者是你想要布线的到底是一个长线还是短线。
嗯，
那我自己的话也是因为钱不是很多嘛，就会觉得说啊，像是那种存股啊，然后慢慢存慢慢存，但是偶有还是会想要赚个小波段的时候所以我自己觉得像在这个比较震荡的这两个礼拜，哦，我就会觉得说，既然我也觉得局势未明，我就会更心态上就会更会觉得说哦，见好就收。
嗯，
因为你根本不晓得明天
会发生什么事。
对对对，那你就不用像以前一样可能说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多头的一个局势，然后好像说，欸，我再多等一两天还可以更好。
嗯，
那就会大概这两周吧，或大概说这一个月，我都会觉得说好，到我目标价你就不要等，
哦，
然后就赶快先买啊。那当然 这一部分的持股本来就是做短期的，不是那种跟他培养感情的那种，我也比较不会心疼啦。因为很多人的心态都是，看到他还不错，就觉得，我再多放个两天会不会比较好？那你之后就会发现，你但凡有这种心态的人，两天之后都不会比较好。
哦，所以其实，像微微上一段的时候也有讲到说，你有在 follow 的一只个股，然后呢，你有期待他达到你的目标价，但因为他就是没达到啊，所以他就在掉下去的时候，你也比较不会说波动怎么样。对，
就第一个是说，反正他再掉下去了嘛，他就离我的当初的目标价更远。那因为我对他还是长期持有是看好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就再等，我不会因为他跌下来就觉得说我要修改我的目标价，然后我害怕了，就想说他会不会跌到脱裤什么之类的，我就不会这样想。所以他现在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的那一只就是大概在我去屏东的那一天吧。20几号，7月20几号的时候，我心里的目标价是到84块、然后那时候他已经在82了，我觉得快了，并且他连续有一个好的一个攻势往上走，所以我觉得84路要80是很有机会的。结果呢，之后就往下掉啦，然后就从掉到80啊，然后又掉到79啊、78、77啊。那当然，它离我的成本价还有一段距离啦，我没有亏啦，我现在卖掉也是赚。那我现在就想说，算了，反正它70，我也是抱着它很久，我也不差，
是，
我也不差这个时候，除非我很急需要用钱，不然我就把它卖掉，不然我就觉得可以再。不过我就是给自己立下了下一个就是誓言，因为就是我已经领过配息了。所以我就觉得那下一次真的快要84的时候，我是一定要卖的。那我觉得除非有什么大波动，不然这个计划应该是不会被打破。
那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个心态的前提呢，建立在你比较低价的时候买它，所以呢它其实在上面就是什么，在空中怎么游玩，其实对你来说好啦，就是还没有到目标嘛，然后呢就是至少没有跌到赔本嘛，那都还是有一个空间。所以其实呢，就是心态的稳健其实在于你的时间，可能就是你要买在比较低的时间点，这样子才有肉可以让它上上下下的波动嘛。而且也不会对你的心情造成起伏。再來就是那个资金不是你的必须要用的钱。
对啊，并且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关键吧，就是我刚刚讲说，我如果是考虑说赚一点资本利得的这种，不是为跟他培养感情的类型。其实我买的时候真的都会愿意放很久，因为我就会同时考虑两个面向，就是我从一开始就决定，这个是有赚我就要卖掉的。
对。
然后同时我也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假设他被套住或卖不掉，我觉得这个公司还算是长期可以看好的。就是你不是套住套在那边觉得人生无望，你是套在那边也觉得说多等等也你还可以接受。就是只要符合两个条件的交集，才会是我想要买的股票。对我来讲有点进可攻退可守啦，可以卖掉赚钱，然后就算一不小心遇到一些大事件，然后它卡在那边，我也不会太伤心，因为体质可能很健全啊，然后或者是它的产业类别确实也是现在的趋势，你虽然说放长久，我也不会觉得太难过的那种。
我觉得这样的状况会是好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在做投资的时候，就是长线也做，短线也做，然后呢就是去拿捏好自己的资金，然后去做一些心境的平衡，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在这个路上实践啦，而且慢慢的用自己的例子呢跟大家分享。所以说就希望大家不要很随意的就受到那些什么网崩溃、网惊呼，然后这样子就是随着他们去崩溃跟惊呼。因为他如果没有这样写的话，他是没有流量的，他是为了赚取流量哦，博取大家的眼球，所以才必须这样写。但你实际上去读里面的内容，如果你的财商的那个资历够强，或者你的心态够稳的话，就不会被他们所牵动这样子。
是，我多多少少还是会看啦，看他们做的一些比较啦，但是实在也不太会因为他这样写，然后我就想说，我今天要来卖，或者是我明天要来卖，我明天要来买。我就都觉得好。那因为刚刚我们回到最近大家关注的话题嘛，就是川普先公布了所谓半导体关税100%，不过你在美国这个设厂的这个企业可以得到豁免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周末的时间了，不晓得川普度假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发言。大家知道总统是没有假日的啊，我们的六日对他来讲上班日哦，他想说话还是会说话。
是，
那我觉得还可以再观察一下。超觉得近期有什么样的关注重点，或者是你自己目前盘面上的会不会有什么即将要调整或做整理的地方？
我觉得呢，我现在会把在那个美国的科技 ETF 这边可能会再做一些，就是说 获利了结的一个做法，但不是全部都把它清掉。
哦，
为什么呢？因为我前面就是因为定期定额的去买，然后发现美国的科技真是飙，就是从我一开始的价格，然后一路一路往上，然后我其实就是用比较小资金去做尝试这样子，
嗯，
然后发现诶已经涨到一个程度了，而且他们刚好都是在美国投资或美国在地，而且都高股就是高科技半导体 ETF。这个类型00757
吗？
对对对对，我要讲的很隐晦，你把它讲出来。
没有，因为那次我们两个都有买。
啊，对对，我觉得这个呢，我可以现在呢会稍微做一点调整，嗯，就让它降一点点下来这样子。那，如果未来川普又在发疯的时候呢，我可以再接一些些这样子。
哦，嗯，因为你757大概买多久了？
大概从去年吧，去年二月到现在了。
因为757我大概也不好，不晓得是比你早一点点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中间已经有割一波了。
我有割一波。对呀，
啊，我记得是上一次破就是100之后，我有先割一波，然后那时候因为什么原因然后掉下来，然后我再多减一些。
对对对。
然后现在应该是又破100了嘛。
对，现在到108点多这样子。
对，100上下，嗯，然后觉得说差不多又是可以开始割割一些来卖。我自己对于这个刚刚讲说757啊，我都给他设定一个目标，就是他如果可以赚20%以上我就买，
嗯，
啊，没到就放着这样子。
了解。
对，他就是个轮回这样子。
对，
因为割掉你就没了嘛，你可能还有留一点点啊，你又在定期定额，那你的成本在变高，
嗯，
那你的20%跟之前的20%会
就
不
一
样。
嗯，
对，但总归就是我觉得他普遍我可以期待他赚20%，他赚20%的那个时间的长短是我觉得可以去收割的。
嗯嗯嗯，
对，因为你要看这个股票或 ETF 它的那个赚钱的速度嘛，有一些就会冲很快，很短时间内马上就10%，马上就20%。那我觉得我大概自己感受了一下这支 ETF 的特性，哎，两大概是我觉得可以卖掉，然后时间的长短也累积到一定的股数，不会说一20%啊也没几股啊，这样不是也没用吗？
嗯，对对对
对，所以我大概有稍微推估一下，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如果超过我成本的20%，赚了20%，我就会卖掉，然后就一直循环轮回。
嗯嗯 嗯
大家可以去设定一下啦，因为我觉得你就是要认识这个股票的一个特性。
对，对，
尤其像刚刚讲说，不是走高股息路线，是走这种资本利得路线的。
对，它不配息啊。
对，那你，嗯，其实它会有某一些周期。我们撇开一些那个全球局势突然大涨或大跌的这种意外事件，通常它会有某一些周期。
嗯，
然后你可以稍微抓一下，感受一下，就大概知道说哪一个区间是你比较能好赚的，然后或是你自己心里比较能够接受的。
哦，
你为什么有那种
不是，我有豁然开朗，就觉得哦，这个第一个我们都有 follow 到这一支，然后再来就是诶原来它有一个 cycle， 因为我其实之前就是很傻的，就是定时就是投入这样子，
嗯，
而且我这一支特别我在定期定额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月扣3次，然后每次都扣，
哦，
每次都扣一点这样子，嗯，就把它分得很散这样。因为我觉得它既然是这种比较长上上下下的，
对，
那我就必须要在每个时间点都有参与的感觉，
哦，
对，我就不会说哦，我每个月只扣一次，这样子就觉得好像不是跟着它长大一样。
嗯，
就后来回去翻的时候，我会发现哇，我真的是每次呢，就是可能某几个月就是在买在上升的地方，
嗯，
然后某几个月它就是慢慢的这样又往下这样子，
嗯，
就很酷啊，我觉得。
嗯，但757有个点啊，因为它是买美股的嘛，所以它好像没有上限。就是它的上跟下都是没有天花板的，也没有地狱。
但是台湾好像，欸，对，没错，因为我记得在四月份那时候整个下杀下来的时候，
它
就
是
它是
无极限，无极限。
是的，
大家可以自己来研究一下哦。
嗯，
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今天不上班的主持人，同时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来跟我们做分享哦。非常谢谢超群，
谢谢大家。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台北在飞跃周五的时光，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和你分享小资族的投资理财心法。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别忘了下周一到五早上8点到9点，台北在飞跃，我们空中再会。
阳光让空气充满香气，初夏的回忆慢慢都是你，咖啡的配方用心的惊喜，在我身边，我在想我自己，一转身总会脸的帅气，是我最想要珍惜。
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加入美订阅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啊，台风要来嘞！
感谢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有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